来到主日的日子，又能够再一次奉着主的名一起在主面前来聚集哈。那在今天这一堂里面呢，我们特别围绕着下一代的福音事工哈，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看。这里呢有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经文呢在诗篇127篇1到5节，诗篇127篇1到5节哈，这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把它给读一下。群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第二个经文是在马拉基书4章6节哈，马拉基书4章6节，请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我们最后一处经文在诗篇128篇6节，诗篇128篇6节哈，请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同心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父，晓得你何等爱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是你在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是你把耶稣基督永恒不死的生命为我们来赐下，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同做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父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也为这个周末你赐下这样一个光阴，让我们奉着主的名，为着你给教会的托付，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学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至高的真神，荣耀的救主，照着你的信实，你显出与儿女们同在的凭据来，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谢谢主，也特别为着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事工，下一代的事工，我们全然放在主大能手里，至高的真神，荣耀的救主，求你自己亲自接着你经上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好叫儿女的心也能够转向父母，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有读到诗篇127篇哈，在这里短短的5节经文哈，我们看见在这首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那这首诗篇呢，相信我们都挺熟悉的，他在提醒我们说，什么是耶和华的建造，什么是耶和华的看守。我们唯有照着耶和华建造的方式，我们唯有照着耶和华看守的方式，这样就不至于完了，这样就能够叫我们安然。唯有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得以叫我们安然睡觉。所以我相信我们谁都不愿意落在枉然的里面，我们都盼望能够在安然的当中。所以在这里提到三个枉然，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本是枉然。在诗篇127篇这个1到2节的里面呢，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他在讲到耶和华的建造，耶和华的看守。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到了第3节、第4节、第5节，他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主题似的，他好像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的。明明在讲耶和华的建造，在讲耶和华的看守，但是到了3到5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明明头两节在讲耶和华的建造，在讲耶和华的看守，他提醒我们什么是枉然，枉然，枉然。他提醒我们什么才能够安然。但到了3到5节的时候，他好像转到儿女身上去了，他讲到家庭里头去了。那3到5节和1到2节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究竟这一首诗篇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讲呢？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字眼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和合本的修订本呢，把它给翻译出来了。在吕正中译本里面它也翻译在那个地方，看哪，看哪。为什么这个看哪这么要紧呢？原来耶和华的建造，耶和华的看守，是在儿女身上，是在下一代那个地方。这是圣经所强调的神的建造，神的看守。因此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教会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转向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心如果没有转向父母，我们面临的挑战大而又大，多而又多。所以当我们讲到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转眼来看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是那个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的母亲。这个母亲呢，她整整生了19个孩子，她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这一些孩子的身上，以致呢，在她的儿女当中，这个在那一个世代，接着约翰卫斯理，接着查理卫斯理，整个改变了英国这个国家的命运。那这一个母亲呢，她非常的看重儿女属灵方面的学习，她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这个父母，以致能够 给自己的家庭，给当时的那个时代呢，带去那么大的祝福。这个妈妈呢，她说过这样的两句话哈，她说虽然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宣教士，但我的心若真诚的愿将自己完全献给神，那么神的荣耀也能够点燃我的内心，使我能做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他把他的儿女啊一个一个奉献在神的面前。他说假如我有20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侍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他愿意拆着自己的儿女哈，往这个世界各地去传扬见证他自己所领受的那个福音哈。马拉基书4章6节，这是整本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4章最后一节第6节，整本旧约是用这一节经文哈来作为结束的。他必须从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哈。今天我们晓得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所在的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都处在极大的咒诅当中。特别在过去的这30年里面，整个北美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面对的咒诅相当之大。我们可以说有政治原因，我们可以说有经济的原因，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环境上的原因。那在这一切的原因里面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了最最要紧的地方，根基性的地方。因为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因为儿女的心未能够转向父亲，以致我们现今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咒诅。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靠着神恩典的人，我们信了主的人，随着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年日越来越时间长久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下一代？我们是否真的在下一代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来尽我们所当尽的，好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一切的咒诅？在生命记里面哈，6章6到9节，特别让我们看见原来下一代的福音的事工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哈，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说教会在下一代事工上面有教会要紧的，但是作为一个家庭，儿女属灵的光景最最自己的责任呢，你会发现接着生命记6章让我们看见哈，这是在家庭里面，这是在父母的身上。经上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当我们今天特别来到北美的人，我们因为来到异国他乡，我们需要忙碌的事情很多，但是在这一切的忙碌的里面，我们是否花功夫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好叫我们在儿女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切实的负担。在教会历史上面哈，有一位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影响非常大的宣教士哈，就是这个戴德生。 他们这个家族直到如今还在我们华人当中在那里服侍，带来极大的祝福。戴德生他的母亲呢，对自己这个孩子的负担非常非常之重，他一直为着孩子的得救祷告，以致在这个一个见证里面就讲到那一次，当这个妈妈为着自己当时还尚未清楚得救的儿子，他的负担重到一个份上呢，在那见证里面这样说，他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的内心得到平安，而禁不住的在那里赞美神。同一个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个福音的单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做的了，只有跪下接受他的救恩，不住的来赞美他。所以当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儿子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呢，属灵的传承由上一代就传到下一代的生命里头。我们看见无论是在肉身的家庭里面，也包括我们在永生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这个上一代下一代这样一个福音的传承呢，透过经上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非常清楚。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2里面，他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做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称提摩太为我儿。你会发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同工，我们有很多一起为着一个事工在那里忙碌的人但是在我们东忙西忙的里面呢，你会发现现今的教会呢，我们缺了一样东西，我们缺了这样一个父亲带着儿子的能够称属灵真儿子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服侍，我们可以有很长的服侍，但是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呢，我们未能够带出属灵的儿女来。保罗他深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但让提摩太这样去做，他跟提摩太有这样属灵父亲和儿子传承的关系，也让提摩太在他的这个服侍里面能够让这个传承接下去，能够看见儿女的儿女。哥林多前书4:15，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我跟我妻子我们是在北京94年结婚的，那结了婚呢，我们就出国了。那感谢神是整整过了12年，到了2006年呢，神才为我们赐下唯一的这个儿子那有12年的这个功夫呢，当时这个没有孩子那到了12年之后，神把这个孩子赐下。在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渐渐体会到什么叫做做师父，什么叫做为父有一次，我抱着我儿子，他当时 大概一岁左右吧，正在长牙齿哈。那天抱着他的时候呢，结果一不小心，他把我这个耳朵啊整个咬进去哈。他在长牙齿，所以他逮着什么咬什么。那逮着我耳朵的时候，整个被他咬进去，痛得我这个眼泪都要流出来哈。当然被他这么一咬，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叫做做父亲，什么叫做做师父。如果是一个做师父的人哈，有人敢咬我，给他一巴掌，而且下一次再也不抱他了，没门了，你竟敢咬我，这叫做师父。但是做父亲呢，这个父亲被儿子咬，那叫白咬。当然也要告诉他，真的不该咬哈，那挺痛的。而且也要告诉他这样一个道理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下一次还得继续抱。所以为父和做师父呢，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他说，在神的家里面，师父有一万，想做师父的人满了都是。但是真正做父亲的人，那叫少而又少。所以就着我们这些靠着神的恩典在主里面越发有一些年日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哈，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为父为母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我自己信主哈，就是在留学的时候信主的。那我自己服侍的时候呢，我是在多伦多，就在多伦多大学里面，我们的教会哈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一直接触的都是这个学生的事工。那我自己现在呢，主要的时间是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哈那里做这个学生的事工哈。那这么多年过来呢，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就是这个下一代学生事工的这个重要性。你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说呢，这个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样一个负担哈，我们有什么样一个眼界，因为如果学生事工我们不看重，亲爱的弟兄姊妹哈，那求主怜悯，那我们也就等着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那说过去也就过去了。这是关乎到教会的灯台在不在那里的事，这是关乎到这个大使命能否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传承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看重下一代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使徒行传17:26-27，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也要叫他们寻求神。按照圣经的上面所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所住的疆界是神定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政治的角度、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个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这群学生到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呢，凡是牵涉到疆界的改变，是神在中间做事，是神在这个时代把这些学生带到这里，要叫他们干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他们自己是抱着一个拿一个学位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来的，但是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接着他们疆界的改变，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感谢主，神把教会在这个时代设立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就像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哈4:14，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当教会在这里设立，当神把这些年轻的学生在这个时代带到这个城市，作为教会我们责无旁贷，因为他们若是要来寻求神的话，我们作为这个教会在这当中有我们 干净的这个责任哈。所以我们在面对学生事故的时候呢，我们用什么样一个心态挺要紧的。我们是用为父为母的心态呢，我们还是用一个故宫的心态？因为特别在下一代的这个学生事故里面，你会发现哈，好像这个投入呢跟这个产出去做对比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划不来。因为就这学生在这里读书来说，他的流动性很大，你坐着坐着呢，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么多时间、这么多人力、这么多的金钱投进去，但是最后好像能够留在教会里面的不是那么多。不像做其他的福音事工。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去做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十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哈，他说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所以我们用怎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这个学生的事工哈，非常非常要紧。我们教会呢刚开始在多伦多大学里面，后来我们因为那边华人比较多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支坛。那有一段时间呢，就看见在约克大学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区不太好哈，那里常常出事，那常常有枪击案，所以我们华人到了任何地方呢，你会发现哈，我们都要找学区好的，找这个房子会涨价的，那些好的地方去哈。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在约克大学那一带，那里呢华人去的比较少。就这多伦多大学来说，周边走路能到的华人教会就五六个，但是约克大学呢有上千的学生哈，但是周遭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后来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神也给了这个负担哈，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到那里去支坛去了。当然支坛的时候呢，特别头几年，每一次我们在长执会上面讨论的时候呢，面对那么大的投入，似乎没有丝毫的产出，以致呢每年做预算的时候，挑战都挺大的。但是感谢主啊，靠着神的恩典一路坚持过来哈，那神也赐下极大的祝福。现在那个坛呢也在经济上也独立了，那感谢主啊，方方面面的靠着神的恩典呢，那都能够继续的来往前发展。而且当中那些年轻人他们也有宣教的负担哈，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见证传扬神的福音。有一段时间在带着那些大学生哈，当那几个有几个大学生，他们知道我原来是读数学的哈，结果他们就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们补习一下数学。我那时候已经有20多年没碰数学了哈。我们教会里面呢也有其他弟兄姊妹是懂数学的，所以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哎，某某弟兄可以帮助你，某某姊妹可以帮助你哈。那几个学生呢，他们那个数学基础啊实在是太差了，因为他们这个在学期中间的时候哈，他这个考试考了20几分，那如果这个数学没有突破的话，一旦他这门不及格，他到时就学不了了。后来这个有弟兄姊妹帮他们忙哈，但是几次帮助下来发现呢，这个如果不花更多的时间的话，真的没办法哈。那时候我也在为那几个同学祷告，我说主啊，这该怎么办哈？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意念进来哈，如果这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样？那句话问我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想都不用想啊。那如果是我的儿子的话，那我一定把这些教材哈重新撕起来，然后一点一滴的带着他走一遍。等到那句话出来了以后呢，感谢主哈，后来我就告诉那些同学们说，我说这样吧， 把你们的教材先给我看一看哈，然后我们每周找这个时间，这个一起把这些给过一遍。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每周就我自己先重新再去看一看，然后花时间哈陪着他们这样一刻一刻的往前走。神也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到了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呢，当时那特别那两个男同学哈，本来在学习中间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二十来分，但是最后哈，他们竟然都拿 A 了。就这学生工作来说哈，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十四节哈，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那我就是借用一下这个比喻哈，这个学生的事工呢，下一代的事工呢，就像是埋在地里的宝贝一样，这是值得我们花一切的功夫，花极大的精力呢，要得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求主呢，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和恩典哈，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在下一代的福音事工上这样来发功夫。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在讲在神的家里面哈，这个保罗他没有结婚哈，但是他的儿女是那么多。那就着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便在肉身里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几个儿女，但是你会发现过了那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还继续在永生神的家里。虽然肉身的儿女我们没有再多了，但是属灵的儿女呢，这个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都预备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尽到这样的一个为父为母的这样的职责哈？有一个见证讲到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位执事哈，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他不是传道人，他也不是宣教士，但是照着神给他的这个托付呢，他对下一代的年轻人有负担。在那个见证里面说哈，他没有口才，他不会讲道，但是呢他愿意为主做工哈。他自己说，虽然我不会讲到为主做见证，但可以尽我的本分引人归主。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每个礼拜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在自己家里面，他说多安两个座位哈，逢礼拜天的时候就特别邀请两个青年人一起来用餐。每个礼拜他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不间断地做了三十多年，所以他认识了许多的年轻人，而且这当中呢有不少这个因着他的热忱呢悔改信了主。那个见证里面就说，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哈，来了许多的人，其中有150位都是在他家里吃过饭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了主的年轻人。所以当人对着这个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尽着你的本分，你能做到你能做的那一份哈。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祝福呢，那就是儿女的心哈，能够转向父亲。有一位宣教士哈，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何寿恩， 他多年前呢去到中国宣教，在福州边上的那个白崖潭哈，一个很小的小岛上面，在那里服侍主。他这个对于圣经的理解，他的属灵的经历呢，这个非常的丰盛，给当时的那一群的年轻人哈带去极大的祝福。在这一群年轻人里面呢，也包括尼托生弟兄，包括王载弟兄哈，当时有一群被神特别使用的年轻人，跟随着这个姊妹呢，在学那些属灵的功课。那个这个姊妹的生命呢，对他们的影响呢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当时包括这个尼托森弟兄哈，都非常有点为这个何世文姊妹呢觉得惋惜哈。他觉得他这个属灵的见识那么深，他在对于神的认识呢那么多，如果能够到这个大教会去，能够到更广的地方去，这个神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面来使用他。但是这个姊妹呢，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哈，如同一粒麦子一样，种在那个小小的地方，花时间来陪伴这几个年轻人。这个姊妹哈，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他的这一份在主面前的认定哈，深深影响了当时的那几个年轻人。所以后来呢，在他们的回忆当中哈，他们都在那里纪念这一个姊妹，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一段的陪伴。有一次哈，我到福州去服侍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同工呢带我去到白崖潭那个地方去看何寿恩姊妹哈，她以往在那里服侍过的地方。她最后死在中国，她死的时候她的墓呢就埋在一个山坡上面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她的墓都被那些红卫兵给挖了，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同工说这个墓就是在这个山包上面，但确切的位置呢已经找不着了。所以看着那幅画面的时候呢，又再次想到何寿恩姊妹她所说的：“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她甚至用她那个找不着她确切坟墓的那个位置的这件事情，依然在那里见证说，他在主面前他为己无所求，但是他愿意为主求一切哈。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父母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的时候呢，那是极大的祝福。有一个姊妹哈，他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他非常感恩，他专门写了一篇见证。他是生活在美国的这个 South Dakota 南达科塔州这个地方哈。他家里面呢有一个农场，农场前面有一条大马路。那他们这个农场呢，前不着村哈，后不着店，附近呢就他们那里有这个农场。所以常常有人开车走在这个马路上，万一车有什么事或者需要帮助，找不到别人，都来敲他们这家的门。那他的父母非常爱主哈，他们接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把神的话一句一句的这个来浇灌在孩子们的身上哈。他说有一次暴风雪之夜，这个有一家人开车，车坏了，车上还有一个病人，结果呢就来敲他们家的门，爸爸妈妈就把自己的房间哈腾出来让这家人住。结果呢，妈妈就拿了一个靠椅哈到了女儿的房间里面，而且第二天早上呢，这个妈妈呢把这个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都给拿出来，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给这家人吃哈，来接待这家人。这个女儿想不通哈，这个妈妈呢也没多说什么，她对神的话非常熟悉，她就告诉女儿说：“马太福音25章40节， 女儿就回到房间里面哈，这个打开圣经一看，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他的母亲接着接待这家人，把一句神的话来教导这个孩子哈。还有另外一次，他的爸爸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刚好也就是像现在这个转入这个秋天要到冬天的这个天气一样，天气突然转冷哈。爸爸看见一个人走在路上，因为衣服穿少了，这个走路的时候浑身哆嗦哈。爸爸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夹克脱下来让那个人给穿走了，然后爸爸回到家里穿了另外一件更破旧的那个衣服哈。那个女儿想不通，爸爸也没多说话，就告诉她说：路加福音3:1。女儿回到房间里面哈，打开圣经一看，那是施洗约翰说过的一句话：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接着这个事情呢，爸爸把这个话哈种在女儿的心里头。还有另外一次呢，这个父亲哈，他在接待一个流浪汉，那个流浪汉走路呢好几天没吃早饭了，所以爸爸就在家里接待那个流浪汉。那爸爸把家里剩下的四个鸡蛋煎好放在这个桌上，本来是一家人一起吃的，但是这个流浪汉呢肚子太饿了，全部都倒到自己碗里头去了。女儿看着眼睛都瞪大了，爸爸没多说话，就告诉他说：约翰福音21:17。女儿回到房间里面打开圣经一看，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接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女儿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这个女儿说哈，整本圣经当中她最喜欢的经节之一呢是传道书11:1哈。那一次呢，有一家人的车坏了，爸爸和哥哥替那家人在那里修车，那妈妈呢就在家里接待这一家人。这个小女儿呢巴不得这家人赶快走，为什么呢？因为那家有个很调皮的男孩子，还会过来哈抓他的辫子，所以他早就不耐烦了，巴不得这家人赶快走哈。结果妈妈把他叫到边上，就告诉他说：传道书11:1。他回到房间里面打开圣经一看，当家里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他说他不明白这句话在说什么，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哈，他说：难道这一家人以后还要回来吗？结果哈，从那天开始哈，他说那家人每次开车从他门口经过，车没坏他们也要停下来，总要待一待哈。那每次待的时候呢，特别让他心里面不舒服的就是那个小男孩啊。但是感谢主哈，他说这么多年过去，男孩长大了，女孩也长大了，那男孩成了他现在的丈夫哈。当家里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哈。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好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一切的咒诅。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和怎样为这个儿子在神面前在那里流泪哈，在那里哭泣，也接着他这样的一个流泪，接着他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那在奥古斯丁他自己的年日当中，他也深深知道自己的母亲呢给他带去的影响有多大哈。在他的日子里面，他说：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里哈。这样的一个表达，对于他在天的母亲来说呢，那是极大的安慰哈。所以就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来说，就着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来说，能够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事工是否真的能够看重下一代属灵的传承， 也特别是下一代的英文的事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身处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的下一代，特别在这里生的那一代，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这个英文，那他们属灵的状况如何会直接决定了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这个福音的传承呢，会到什么份上哈？前几年在加拿大那边有一本这个在西人叫做《内出血》的这个信仰哈，就讲到下一代流失的情形。他特别提醒说，是否真的能够有这个在主里面能够敬虔的父母的榜样呢？格外的要紧哈，所以在自己的家中是这样，在神的家里面呢也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盼望呢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心愿就是他们能够更加的兴旺哈，特别作为这个移民的教会，你会发现我们不晓得这种时间会多久，作为一个少数主义少数语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能够存留多久，但是我们愿意的是下一代他们更加兴旺，我们盼望的是下一代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冠冕，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来站稳。所以在耶利米哀歌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的心需要转向我们的儿女们，好叫在下一代的福音事工上面，无论是年轻的讲国语的这些学生的事工，还是下一代的讲英文的他们的福音事工，让我们能够尽为父为母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哈。我用最后的这个故事来作为结束哈。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讲到有一个年小学生 Teddy， 他当时是在学校的三年级四年级里面，他三年级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过世了，结果呢爸爸也没太管他的学习，以致他在班上和那是倒数一二，让很多老师呢都挺头痛的。那当时这个班上呢有就是老师是这个 Miss Thompson， 他也因为有太多的学生要管，他看见这个 Teddy 那个情形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有点不太看好哈。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呢，班上的同学他们都有给老师送那个小礼物的习惯哈。其他同学送了，这个 Teddy 同学也送了。Teddy 同学呢就给这个 Miss Thompson 呢，他送了两样东西，一样呢是他妈妈原来用过的那个手串。放在妇女手上的那个手串，那个手串已经破损了，但是呢 Teddy 用那个旧报纸包了以后就送给这个 Miss Thompson 了。 Miss Thompson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给他带到自己手上了。那个 Teddy 呢还把妈妈用过的那 一瓶香水也送给这个 Miss Thompson， Miss Thompson 当着同学的面呢把这香水呢也洒了自己身上哈。那一天课堂结束了以后呢，其他同学走了，这个 Teddy 呢他就走到前面对这个 Miss Thompson 说哈，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的礼物，他说你这个香水抹在身上的时候我就闻到妈妈的味道。他说完这句话孩子就走了，但是这个 Miss Thompson 呢跪在地上，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对主说，他说主啊你怜悯我，原来我只是做老师， 但是在这个孩子面前，他想到的是妈妈。他说：“主啊，从今往后，你不但我让我做老师，也让我能够做妈妈。”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每次放学之后呢，这个老师哈 ，Miss Thomas 特别多花一点时间来陪伴这个孩子，来帮助他。所以四年级、五年级都那样哈。后来，这个孩子呢，就这个到其他学校去读中学去了。几年以后，他给这个 Miss Thompson 呢写了第一封信哈。这是他高中毕业，他告诉 Miss Thompson 说：“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我以全班第二的这个成绩毕业了。”又过了几年哈，他这个给 Miss Thompson 写了第二封信哈。这次他大学毕业了，他告诉 Miss Thompson 说：“他们告诉我，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大学并不容易，但是我挺喜欢的。”又过了几年，他给 Miss Thompson 写了第三封信哈，他说：“到了今天，我成了一个医生，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盼望你能够来，坐在妈妈原本该坐的那个位置上。现在你也就是我家里唯一的亲人了，因为父亲去年也过世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主来咒诅遍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切达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是万膝跪拜万口称颂的主。谢谢父，你拯救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也把福音的使命为着教会来赐下。阿爸父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们，求你开我们眼睛，你开我们耳朵，你开我们心窍，好叫我们能够听，让我们在福音的事上能够将心来转向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也得有福分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好叫一切的荣耀颂赞得以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